OK， 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妙连珠，快乐继续。春天到了，笋也冒尖儿了，接着呀，就会有人来夺笋了。前几天，四川成都有网友爆料，说这个带游客到程家镇去游玩，这游客玩着玩着，哎，就玩到人家地里去了啊！看到满目的绿色竹笋之后，哎呦，爱到不行啊！于是乎，他冒出个想法，想要把笋带回家。他们就开始挖，这一挖，村民就发现了。村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都已经挖了五六十斤的笋了。呀妈的！啊，游客还挺横，不就挖你五六十斤笋吗？按市场价赔了，
赔点破钱算什么？
我呸！
哎呀，村民那真是气得要死。行行，你们给我赔赔10000块钱一根儿。哟，老头，你还坐地起价是不是？你这敲诈，你这是报警？警方来了，跟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协调之后，这游客最终向村民赔偿1500块钱。嗯，这个事儿说到说到，这个游客。我想问您一下，您出去旅游挖五六十斤的竹笋，您这是去旅游吗？您这是去进货吧？夺笋呢？这个刚开始围观的时候，网友还不理解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农民怎么这么黑呀？啊，竹笋10000一根，笋皮子是金子做的呀，这个村民真是没见过钱。”后来看视频才知道。人家农民看你偷那么多，被抓到还一副老子有钱的这种鸟态度，要你10000一根，杀杀你的锐气也不过分。
二长，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给我拉下来！
我觉得就这种人啊，还以为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，其实啊，已经处在了看守所的门口。怎么着？话都归你说是不是？没逮着叫捡，逮着了叫买了是吧？告诉你。不问而取，视为贼。你挖一根你都算偷，你何况五六十斤呢？太损了吧！这个山上的春笋都被你夺光了，你反省反省自己，什么人呢？是不是？要说这贪婪啊，真的就是动物的本性啊。最近新疆阿克苏有一只雪豹啊，就闯进了羊圈里去袭击羊群。一晚上咬死了19只羊，咬伤11只。哎呀妈，这大餐呢，是不是啊？就在羊圈里面大快朵颐。结果呢，因为吃太饱，能跳进来，跳出去了，被困于羊圈。哎，但是人家豹大爷，索性就干脆躺羊圈里休息了，是吧？直到早晨。牧民艾尔肯出来喂羊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呀，我的羊啊都死了，才报了警啊。但是民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只能温柔地轰他走，去去去去去，走走走走，轰都轰不走，特别像吃自助吃到扶墙的我，还想消化一下，连着吃下一顿。哎，我看那雪豹，我就觉得这家伙他好像知道自己是一级保护动物了，看那个慵懒的劲儿。话说当时那个圈里的羊啊，那真是害怕极了，只能围着雪豹躲一圈，没一个敢靠近的。雪豹说：“小羊，看什么看啊？老子是国宝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我的妈！
哦，羊羊听了很生气啊，
咩！我杨咩咩今天就给你实力演绎一下什么叫做
敢怒不敢言。
叫我红烧乌龟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。
当然了，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牧民的损失哈、啊。要么这个羊是有保险的，要么呢这个野生保护动物造成的损失有林业局兜底呢。啊，你想这要不赔，那牧民一气之下是吧，把雪豹打一顿怎么办啊，是吧？
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
包括之前有新闻说有熊猫啊跑到人家里面啊吃喝啊什么的啊，都有人结账的啊， 别担心，哈哈，公款吃喝，来去自由。哎，但是提醒人类啊，不要学习它，进局子的只可能是你。前两天，安徽合肥庐江县村民说家里面啊有多只鸭被偷了，然后民警就来侦办这个案件，结果顺藤摸瓜就发现这偷鸭贼有点东西啊，有点东西，不仅偷鸭还在盗墓。
对不起，我不讲武德。
我天，厉害呀哥们儿，你这阴阳两世通吃啊。哎，感情您这是盗墓盗累了，偷只鸭子解解乏。哦，有可能是拿鸭子来探探路，是不是啊？哦呦，盗墓笔记没少看是吧，没有大鹅就拿鸭子顶替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而经过鉴定，他们正挖掘的这个墓是宋代古墓，目前文物部门已经介入，四名嫌疑人被刑拘了。但怎么说呢，这一伙贼很有风险管控意识，是吧，业务面很广啊，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哎，看来这盗墓平时也不咋挣钱，是不是，不然也不能沦落到偷鸭子呀。哎，恭喜你们现在进去了啊，以后到监狱里面包装包装。哎，看这四位新人喜提银手镯一对，盗墓新男性，左手偷鸭右手摸金，盗墓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上新鲜的酱板鸭。
我不知道你，我反正是哭了。
逗你玩啊。话说啊，这挣钱自有正道，来，宇哥的致富时间到。
喂，朋友们，谁家有靓号拿来卖。
四月四号，某拍卖网站上，黑龙江佳木斯有一个尾号是66666的手机号，经过45轮竞拍，最终以32万多成交。记者从平台处了解到，这个手机号的持有者呢是为朋友做担保，但是呢朋友中途跑路了，那作为担保人为了偿还债务，号主只能选择将手机号拍卖了。哎呦，这还以为是人间自有真情在，原来是被朋友坑了替还债。有朋友不禁要问了，哎，这年头还有真心实意的朋友吗？当然有了，真心实意坑你的朋友啊。哎，在此也提醒各位啊，轻易不要借钱啊。你朋友跟你讲，哎哥们儿，借20000块钱吧，回头我就给你。哎，借完钱你就明白了，有些人啊一回头就是一辈子，是吧？尤其是这种担保性质的文书一定要谨慎签署，因为你从为朋友担保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要做好为他还债的准备。同时这个新闻还告诉我们，有靓号又能怎样呢，靓号也不能改变运势啊。但是有这个靓号的靓仔啊和靓女啊一定要保存好啊，因为手机号码也是一种无形资产，你知道吧，特别是稀缺的一些靓号，它价格超出你想象。前不久聊城冠县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扫黑除恶的案件当中，就公开拍卖了一个尾号是55555的手机号，成交价高达120多万。 Amazing。 来朋友们互动一下，你的手机号够亮吗？快打在公屏上，我们大家看一看啊，一起来评估一下，看你能卖几个钱。哈哈，真的，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靓号能卖这么贵啊，所以这两个新闻看到我也真的是冒出了许多的小问号啊。而最近英国一位大学老师，他就老喜欢打问号啊，被撤职了。这多惨呐、啊！这个博士叫 Sobnak， 他是拉夫堡大学物理系的老师，同时呢兼任宿舍管理员啊，长达18年。去年3月的时候，他因为给学生或者工作人员的短信当中问号过多，被开除了宿舍管理员的身份。
多新鲜呢、
给大家念一下他的短信内容。你必须留下来吃晚饭吗？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，四个问号。你为什么不听话呢？问号问号问号问号。Somnak 博士随后就上诉法院打官司，最后法院判定学校应该赔偿他1.5万英镑。但是法官个人也觉得，哎 Somnak 你这个就罪有应得，谁让你打那么多问号啊， 你知不知道你用这么多问号使原本中立的文字令人生畏啊？
啊啊嘞
哈嘿
啊！看完这条新闻，我的问号更多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那我还讨厌老师在我卷子上打叉号呢，我能投诉吗？啊，我要补偿，整个卷子使了太多个叉号，使原本中立的考题令人生畏。我真是文化不同吗？我难以理解哈，我难以理解。朋友们，你能理解吗？在此，我建议这位 Sobnak 博士，以后在打问号的时候，你可以学我们的网友，哎，打那个倒过来的问号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阴阳怪气的程度加1000。所以朋友们，问号是一个好东西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活学活用，可以事半功倍。比如说开团战打输了，不要怕，只要你的问号比队友来得更早一些，嘿嘿，那失误就都能赖到队友身上喽。
你怎么了？
你跟得上我吗？
就这点本事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以上就是本期妙连珠的全部内容。最后打个小小的广告啊，宇哥的新专辑《悬疑诡秘暗中案长线服刑》上线啦！天天爆更5集，让你一次听到爽！哎，这次我跟你说，喜马大手笔，现在快去留言、订阅、满分评价，就会从听友当中抽出45个幸运小伙伴，45个啊，送出10张喜马拉雅 VIP 年卡。15张喜马拉雅 VIP 季卡，20张月卡
啊，好有钱，这大爷贵了，
赶紧快去收听吧。在这儿呢，先放一小段片花，你听听怎么样？
死亡循环的台风天，暗中暗里的魔鬼心结，
救我，救我！
2001年，台风玉兔即将来临，一具女尸出现在已结案的案发现场，死者身上留有神秘标记，尸体全身赤裸，仰卧于地，双手摊开，两脚并拢。
肚脐以上还有马克笔写着三个字符，竖向排列，山，一一。
不久，负责该案件的一个刑警被杀。另一个刑警提前退隐。
我现在听你们的，啊，不当这个警察了，不当了。但是以后别的什么事儿，就不要再管我了，不要再管我了。
一切仿佛归于平静。直到2018年，台风玉兔再次来临。一个女孩用一根红色尼龙绳上吊身亡，身上再现那个神秘标记。17年前的神秘符号再度出现，当年被杀刑警的一父子找到退隐刑警，共同追查背后的联系。不成想，二人却卷入一桩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。
我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主人，你们竟然妄图剥夺我仅有的乐趣，那就去给他们陪葬吧。
欢迎走进悬疑鬼才蔡碧贵的推理世界，长线服刑，紫金陈强力推荐，朱宇团队着力打造，带你去看草蛇灰线，浮言千里，暗中藏案，风月无边。
你们终于找到我了。
不要被吓到啊。正文没有那么可怕啊，而且还蛮有意思的。看看谁能先解出这个书中所说的神秘符号到底指的是什么。哇哦，好了，快去订阅新专辑吧。搜索长线服刑，或者进入到我的主页，都可以看到这张专辑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好嘞，我是朱宇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会喽，拜拜。